收听东京台湾女子俱乐部，我是香香。
我是安娜酱。
如果你使用 Apple Podcast 收听我们，请给我们五颗星。
如果大家有在使用脸书的话，请搜寻东京台湾女子俱乐部，IG 的话是 Tokyo Z Girls，欢迎大家追踪，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要先用爱奴语跟大家打声招呼。
好，阿郎卡郎得，
好啦，刚刚的我是香香。
第一次收听这一集的听众有点想说我们在做什么？
对，那请收听一下上一集，就在
对，
北海道的爱奴族的故事。
那今年夏天呢，香香有做什么娱乐活动吗？去哪里走走看看？
今年的话，因为很热，所以其实后来我在室内的时间比较多，就比较少去外面。然后听说就是最近的话，最有名的就是有一个电影要上映了。
对，就是宫崎骏大师，他在今年2023年的7月14号在日本上映了新的电影，叫做《苍鹭与少年
而且我觉得好像只要到暑假的话，宫崎骏的电影
》。
就会在电视上会不断的播放。
对，就播他以前过往的那些很有名的作品。那我之前就是有看他的日本电视台，他就是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就会播很多，每一周都会播一个电影。然后最近6、7月份的时候，就是有播他以前的作品。然后在播完作品之后呢，就打一下广告说，在7月14号呢会上宫崎骏大师的新电影哦。那有兴趣的观众们就要去看。那我就是看到那个预告那个文章，它其实没有预告片，它就是完全零宣传的状态。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好像上映不到1个礼拜的时候，就一大早8点半的时候呢，我就
所以
冲
你是
去，
看最早的
对，看早
早
场，
场，
好像大学生第一堂课的8点半这样子。然后我就跑去电影院，然后不得不说，真不愧是宫崎骏大师。就早上平日的8点半哦，还要排队入场。
哦，因为你是一上映不到1个礼拜，听说那时候人超级多，因为
超级的
这
多，
好像是他暌违10年吗？
对，暌违10年，他自己想企划，自己做导演啊、编
对，
剧那些，对。
对，而且我觉得这次很神秘，所以让大家更想去。
对，因为去之前，大家我就想说查一下预告片这部那个动画是在讲什么，结果一查呢，完全零资讯。
对，而且听说在那个电影院附近只有海豹，而且海豹还是一个很特别的动物。
对，那我们就在这边就不爆雷，我们今天讲的都不会爆雷，所以请大家放心。
对，
对，那我就是那时候8点半去看的时候，就已经要排队入场，大概前面排了快30多位吧。
哇，那真的很多哎，大家都是
对，
早
那
起。
都是早起，而且是平常，我特地请那个特休，就是年假去看，想说平常就会不会人比较少，结果还是整场大概位置大概坐了有6分嘛，8点半的电影。
真的，大家真的是应该都是超级粉丝，
对，然后剧情呢就这边就不方便透露。那讲我的感想，就是会觉得宫崎骏大师就是大师，就看的会觉得还蛮感动的。
我觉得他这次的宣传，应该说他这次的上电影之后到现在，我觉得他的宣传的方式真的很特别，因为刚开始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剧照，就只有海报。对，
对。
然后到最近这几天就已经到了8月，然后他才慢慢的公布一些，例如说他好像这次的配乐跟主题曲都是请很有名的人，然后加上
对，
配音，每一个都是超级大咖。
对，配乐的话就是久石让先生，那片尾曲呢就是非常知名的歌手米津玄师。
对，而且因为他的歌已经可以在 YouTube 听到了，所以我就去偷听。
对，
我就光听那个，他叫《地球仪》吧，我就光听都觉得有点感动了。我就心想说，我怎么
真
办？
的吗？
我应该进电影院，可能要带很多 那个面子，
面子你可能要带个十包过去。
那你有哭吗？你有哭？还是有很感动的情节？
会觉得，因为宫崎骏大师他今年已经82岁了，我会觉得如果自己有能力活到82岁的时候，根本可能没有那种体力，也没种那种天分，可以完成这样那么巨大的作品。嗯、对。
我觉得他这次很特别的是，就是因为我的情报几乎都是在网络上，所以我有看到就是他的帮他配音的有一个是很有名的，叫做菅田将晖、嗯、对，菅田将晖呢跟那个米津他们其实后来有在网络上有对话，
嗯，
对，然后我有看那个他们的对话，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就是分享他们参加这一次就是电影的配音的时候、嗯、跟配乐的时候他们发生的事情，然后跟宫崎骏先生的互动、
嗯、
然后我就觉得
一些幕后花絮，
对，我觉得光听我就觉得就是满满的感动。
对，然后截至我们现在录音大概是8月中，然后截至现在目前为止他的票房呢已经高达69亿日币，对，大约合台币是15亿台币，然后总共呢去电影院的人数呢高达464万多人，
而且你是其中一个。
对，我是其中一个，我是小分子这样子。
对，我还没去，所以我其实我还蛮期待的，因为大家都说宫崎骏的电影要看大荧幕才过瘾、嗯、对，所以我很期待。
那说到宫崎骏先生的作品，香香就是那么多年来有没有最喜欢他哪一部作品呢？
其实我每一部都很喜欢，可是要说最喜欢然后挑一部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会选龙猫。
龙猫啊，龙猫也是赫赫有名。
对，因为我觉得龙猫应该在我的记忆中我是第一次看宫崎骏的作品是看龙猫。
嗯嗯，
对
嗯，
而且那时候很小，这样会不会透露出年龄
啊？不会不会。
对，所以就会觉得就是我记得那时候龙猫刚出来的时候，好多地方都在卖龙猫的玩偶，
嗯，
所以就小时候就会很希望说自己家里也有一只龙猫。对对，嗯，对，因为我觉得它很温馨的，就是它龙猫里面它主要是讲家人的故事，
嗯，
然后里面的龙猫又有点奇幻感，因为它又有大只小只、嗯、然后还有很神奇的龙猫公车，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它让我对于卡通那时候的那种卡通的世界就是更加的就是跟平常不一样。
嗯，有无限的想象力这样子。
对对，而且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很经典的，像是它有黑色的小木炭，好像就说黑小鬼嘛、嗯、就我就觉得它有一些东西就是到现在你也是觉得它很可爱。
嗯，
对，
嗯，就有时候去逛街看到那个有关那个周边商品嘛，还是都会想，然后就会拿在手上想说想要买一下这样，因为太可爱了。
嗯，对，所以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龙猫。
嗯，而且我觉得宫崎骏先生的作品啊，就是看几次都不会腻，就会想再看想再看想再看。
对，而且讲到龙猫，其实在现在应该在名古屋已经有就是主题乐园了，可是还没有主题乐园之前、嗯、其实它在应该是在同一个位置，也是在万博公园里面，它有一个就是美的家，就龙猫他们家族那时候的家、嗯、然后也是、嗯、算是所以也是要买票进去的、嗯、那时候我有去看，我就觉得哦，它重现了那个龙猫里面他们家的场景。对、嗯、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哇，就是很有临场感，
嗯，就整个把卡通的世界都整个拉出来。
对对，所以很期待就是很快有机会可以到名古屋朝圣。嗯，
那个真的都抢不，大家都怎么买到票？可以私讯给我们跟我讲小秘诀吗？
对对，
完全抢不到票。
而且它其实陆续还会再开几个园区、嗯、现在其实还不是就是全部的主题乐园。
嗯， 嗯，接下来就是内容只会越来越丰富。
那安娜讲
呢？应该是说，因为最近为了宣传这部宫崎骏先生的新电影，所以 日本的他的电视台有播他以前的一些作品，然后最近看的这一部就是来自红花板，想想有没有听过、
啊、有有，我记得是一个学校，有关于学校的故事。
对，就是讲一个女主角，她是因为爸爸在航船的时候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就去世了这样子，那她就独自照顾自己这个家庭，然后在学校有遇到一些遇到一些什么怎么讲，青春的回忆嘛，遇到一个心仪的男生，然后后来有种种的发生一些有趣而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
我记得我也是在电影院看的，我还有印象那个女主角她因为可能是爸爸是航海相关的，所以她很会挥旗。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旗子是好像是一个暗号吗？还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对，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就是他的意思那样子。对，我觉得那个内幕很有印象。
对，我觉得整个作品就感觉很有怀旧的感觉。而且因为又是讲学生生活，我觉得对。
就觉得有一块是非常的热情的，
对
对，对，我觉得那一部也是很经典，对，而且他就是会又拍到海边，然后又会拍到悬崖，又会拍到斜坡，所以我觉得这是整部的那种氛围很好，
再加上配乐跟主题曲，就整个就完美100分这样子。
每一部都100分，
每一部都100分。那至于呢，最新这一部作品《苍鹭与少年》呢，日文是翻译你想活出什么样的人生，它在台湾的上映时间是今年10月6号的星期五。
星期五，那大家就可以去看晚场了。
对，那也欢迎大家，如果在10月6号之后如果有收看宫崎骏大师的新作品之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哦。
对哦，非常欢迎，而且那时候应该台湾有连休，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连休时间去看。
真的推推。
对，
因为今年日本的夏天真的非常热，是我待过最热的一年。那
我也觉得，
真的今年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热。那除了去电影院吹冷气之外呢，香香在这个夏天还有做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呢？
对啊，因为其实今年疫情的状况比较趋缓，所以其实祭典跟就是花火大会，
烟火，看烟火，
对对，烟火都已经开始了。所以今年呢，就是其实我朋友有约我要去看浅草的那个最大的羽田川，对，可是我觉得应该我会回不了家，所以其实因为暌违4年应该人很多，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那个羽田川我没办法去。所以其实羽田川的烟火是在电视看的，
我觉得这样就很棒了。
我觉得我真的很感动，因为羽田川的花火它可以看到就是算是东京的夜景加上天空树，所以真的很漂亮。对，因为大部分的烟火可能在比较郊区，所以它可能在更广的河岸边放，所以其实夜景就看不到那么漂亮，主要就是看烟火。可是羽田川就是从电视看的那个角度的夜景超级美的，对，
很浪漫耶。
对，然后对，因为不能只有在电视看，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有参加我家附近的比较小型的烟火，所以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这次我去看烟火。
所以你们是前一天就去占位置吗？还是当天才能占位置？
对，因为我们家的这一个它在它的官网，反正就是它有一个公布的网站，就是说它可以开放前一天下午5点以后，
前一天的5点以后，好，
对，就是你可以来占位置，对
啊，就是前一天的晚上就可以开始占位置，
对对，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去占位置好了，对，那这样隔一天可以晚一点去，所以我们礼拜五就到8点多就是跑去占位置。
所以他占位置就是你把东西摆在那边就 OK， 是人椅他在那边这样，
东西摆在那边就可以了。对，因为我们去之前还研究了，就是以前有人在分享，就是他好像就是虽然也是相隔很多 很多年没有办，可以前也都是开放给就是前一天可以占位置，所以我们就先研究了一下、嗯、然后我们去8:30左右吧晚上、嗯、其实已经几乎没有位置了。
哇塞，大家真的是拼了命。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大家都是铺着野餐垫或这种很大的地垫，
嗯，
然后有些很专业的他会用胶带，然后
胶带
固定四方、嗯，然后上面 还会就是用胶带写自己的名字。
哇，好聪明啊，怕到时候一混乱就被其他人做走。
对对，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人的名字在 电子上、嗯、对对，
就很专业、就是、
很专业。对，我想说看那个樱花，
樱花啊，
樱花大家也会占位置，可是占位、嗯、樱花占位置后来都会有人坐在上面。
对，
就你没有看过有人会在上面写自己的名字？
嗯，很对，我没有看
过，我没看过。然后这次他们都是用胶带，就贴自己的名字，嗯、我觉得哇，这个很专业，
就有备而来了。
对，所以我们隔一天就比较晚去，说是晚，其实是7点开始，我们也是5点多就到了。嗯，对。可是到的时候几乎会场已经很多人了。
这今年夏天的下午5点真的还是非常
热，对，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人还撑着伞在那边等。
对，真的，一不小心就会在那边中暑。
我觉得会耶，对。然后，而且我们会场也有卖一些食物嘛，然后食物也是大排长龙。
天哪！
对，就是大家可能就是疫情下，就是太。嗯太难得了，我觉得。
嗯，因为忍了4年，终于可以解放了，这样。
对，嗯，所以就是有，真的是相隔4年都看到。我觉得这次最感动的是，嗯、花火的，因为花火大约1个多小时，在它的最后的差不多20分钟左右吧，他就说哦，接下来的花火是就是。个人名义的花火
哦，就是有人用出资，
对，
出资去赞助那个他的烟火大会的那个，
可是他又不是那种很华丽的、嗯、他其实就买一颗，
嗯，
然后他在那个放那一颗之前很大颗，可是放那颗之前他就会朗读那个人想要传达讯息。
哎、欸，那有没有人求婚？没有，
今年好像
没
有，
今年没有，
今年都是温馨的，都是
温馨版。
对，我觉得真的很温馨。像有些有好几个都是爸爸或是妈妈联名、嗯，然后送给小朋友。
天哪，会不会太感动了？
对，然后有些就可能就是他就是自己的小朋友可能是学生，所以他就是祝福他，就是考上好学校，嗯、然后。嗯，有一个很好的未来，然后我就边看就是边感动哎、欸，对，我觉得快要落泪，而且就是一颗而已，我每个人都买一颗，对，然后很大颗放上去之前，你就会听到很多他们想要传达的那个心意，就觉得好感人。嗯、还有那种爷爷奶奶，
嗯，
然后送给孙子的，
天，好好。大家好，那个好重视家人哦。
对，那我想说，如果是我的爸妈，
嗯，
为我放烟火，我觉得我会大哭吧。
应该会先顿3秒，就想说一下是什么事情。
对对，因为他们应该都不知道，所以是一个很惊喜的那个。
对对对，
嗯，最后的那个20分钟就很温暖。对，
嗯。希望明年有求婚片段，就。王小明请假，请跟我求婚之类的。
真的可以，我觉得如果想要求婚的话可以私讯给我，我跟你讲说那是哪一场。
你明年可以
带他来。
对，你明年五点、欸、明年 前一天的下午5点可以先去占位，
对，
然后隔天可以开始求婚，这样。
对对，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对，
嗯，很难忘的回忆。那今天呢就是香香跟我分享的内容，不知道大家还喜欢吗？
对，希望大家下次如果夏天来日本的话 也可以参加看看日本的烟火哦。
嗯，来体验日本当地热乎乎的烟火大会的感觉。
对， 那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有任何问题或是有想听的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哦。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